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由蔡正礼蔡老师为大家讲解了三福敬业的前两个部分。今天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解三福敬业的第三部分。这个第三部分包含了几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发菩提心。好，发菩提心。我们先来看看《华严经》对于菩提心这件事情的描述。好，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无量无数劫，菩提心难得，若能一心求，就近无上道。摄于念念中，供养无量佛，不知是方便，彼犹非供养。若闻如是法，诸佛从此生无量劫受苦，决定求菩提。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看佛告诉我们的道理。首先，菩提心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无量无数劫，菩提心都是这样的难得。若能一心啊，至心求菩提的话，那么到最后必然可以成就究竟的道理。那并且佛又继续说，若听闻如是菩提之法，那你就能够了解诸佛其实就是从菩提之法而生。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知道无量劫受苦，决定求菩提也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哪怕是要持续受苦，我们仍然是要坚持心念要求菩提。但佛同时也告诉我们，摄于念念中供养无量佛。假设您的修正到了一定的程度，乃至于您可以在一念之中供养无量诸佛，甚至是念念之中供养无量诸佛，即使你可以修到这个程度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个修行只不过是求菩提的一种方便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供养。另外，我们再看看《华严经》卷42里面的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妄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为魔业。佛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是在做哪一种的善事，不管是造桥铺路，不管我们是帮助别人，如何的尝试帮助别人，如何是做多少帮助别人的事，但是这一些个善业如果没有以菩提心作为内涵的话，那么这些善业到头来就会变成了魔业的这个因子啊。所以可见呢，菩提心，我们知道菩提心呢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值得我们宁可要受一切的苦，也要求菩提。另外一方面，菩提心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假如忘却了菩提心的话，即使我们修一切的善业，到头来竟然也是只是沦为魔业的一场而已。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了解菩提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珍贵。那么菩提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相信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一定常常听到菩提这两个字，我相信大家也约略都能够体会到菩提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但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下一个非常浅显的定义，也就是菩提就是觉悟佛所说的道理，就叫做菩提。觉悟佛所说的道理就叫菩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菩提只有佛门才有，只有佛教才有，其他一切的宗教呢都没有所谓的菩提这件事情。那么既然是觉悟佛所说的道理，所以可见这个菩提呢必然会因着佛所开示的道理的不一样，那会有不同的这个分类。我们说菩提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可以分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和佛菩提。首先我们来看看声闻菩提是内涵是什么呢？声闻菩提就是声闻人所觉悟的道理，叫做声闻菩提。什么又叫声闻人呢？我们来给大家下一个浅显的说明，也就是说佛事的时候，佛有非常非常多的弟子，那这些弟子有些人是长劫修行再来的菩萨，那他们跟着佛陀一起来到人间示现，一起来到人间学习。那另外有一类型的菩萨，就是晚近才接触佛法，甚至是当生才因为福德因缘已经到了，所以碰到佛出世。那么这一些个新进学佛的弟子，那由于他的心境使然，他的根性使然，他的习气使然，所以佛在教导这些个心境弟子的时候，通常选择的方式都是让这些弟子能够学习比较浅易能够证悟的道理，让他们对佛的开示能够升起信心。所以这部分的道理其实就是要让这些佛的弟子能够很快的去关心自己的身心的状况，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就是往内关心自己的运、处、界，五运、十二处、十八界，关心之后一一去了解、去体悟，我们平常所引以为真实的运、处、界，乃至于我们自己平常所引以为非常真实的我，那这些事情呢竟然都只是虚妄一场。能够觉悟这个中间的道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依此而成就解脱。怎么说呢？我们说一般世间的烦恼之所以会形成烦恼，就是因为它不顺我们的意。那么在世间一般的这个做法里面，不外乎是叫我们要这个有时候要放下这个执着，放下我们想要成就的事情。也简单的来说，就是碰到眼前的烦恼的时候，你面对它的时候，也许你就把它放下了，就绕道而行。那有些世间的做法呢，则是呢让我们直接面对烦恼，直接去处理它，把烦恼去排除。也就是让我们所面对的境界能够顺我们的意，但是这些个解决的方法其实都不是究竟，那只有佛所开示的方法，往内观，把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状况呢观个一清二楚，知道里面其实只不过是虚妄一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当我们在面对所谓的烦恼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再是烦恼了。因为当我们的身心都是虚妄的时候，从哪里会升起不如意呢？从哪里会升起烦恼呢？所以佛所开示的这个部分呢， 才是真正的解除烦恼之道。那么如果您更进一步去看的话，其实这个真正解除烦恼的道理就在要断我见，要断我执。当然这一部分的道理呢，我们会在其他的讲次的时候再为大家说明。总而言之，就是声闻菩提，声闻菩提就是佛陀开示给这些新进的弟子，希望他们很快的升起信心，所以开示给他们所学习所观行的方式，就是内观自己的身心。详细观行自己的身心之后，证得了无我的境界，从此之后断我见断我执呢，就可以解除烦恼，这个是所谓的声闻菩提。那与声闻菩提一样的觉悟内涵，就叫做另外一个叫做圆觉菩提。圆觉菩提觉悟的这个道理呢，最就近的解脱的 方面呢，跟声闻菩提是一样的，只不过圆觉菩提跟声闻菩提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声闻菩提通常是这些个弟子们亲耳听闻佛陀所开示的道理之后，依之而学习观行而来。但圆觉菩提通常是 这一类型的人呢，通常是出生在没有佛的这个世间，所以通常都是依照着自己往昔的这些修行所累积而来的这些往昔的这些宿习，所以他能够根据所接触到的这个境界自己去想，自己去思维。比方说他也许今天秋天到了，叶子黄叶掉下来了，那他看到黄叶掉下来的时候，他不免就会感叹一年四季的更迭无常。所以从这个里面呢，他再深入去思维，也许从这个思维当中，他就能够了悟原来人生竟然是这样的无常。那么从无常再进一步的思维呢，往往在进一步的思维里面的因缘关系的时候，他又可以慢慢的从里面觉悟到无我的一面。那么既然到无我那个程度的话，必然最后也是能够断我见断我执的。所以说圆觉菩提他所觉悟的内涵境界跟声闻是一样的，只不过通常圆觉是靠自己去思维而得，那么并且是由于靠自己思维而得，所以通常这一类型这类型观行的方式是从这个因缘观去观行起，并且这类型的人通常呢，当然他的智慧会比较深入，比一般的声闻人要深入一些。这个是圆觉菩提。好，讲完了声闻菩提、圆觉菩提之后，那剩下来一个叫做佛菩提。佛菩提跟声闻菩提跟圆觉菩提就大大的不同。我们先来看看佛菩提它的内涵是如何呢？好，我们就先引《大宝积经》上面的经文跟大家解说。《大宝积经》上面说：“觉无我，无有众生，无命，无人，丈夫体性，是名菩提，无觉知者故。”这是《大宝积经》上面写的一句经文，关于菩提的。那么很显然，这里面讲的这个境界呢，远远超过了声闻菩提跟圆觉菩提，他讲的是佛菩提的境界。再来，《大宝积经》的另一句经文是说：“无分别法，是名菩提。”同样的，这个无分别法呢，这个部分呢，也不是声闻菩提跟圆觉菩提的境界，是佛菩提的境界。那从这些经文的这个文字看起来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佛菩提呢的这个境界呢，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平常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这个无我、无有众生等等无分别的这些常常被用来描述佛教修行的这些字眼是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您平常在外面常常听到的都是这个有关于这个佛菩提的一些名词，但是在这里要先提醒大家的是呢，您听到的很多时候只是名词而已，因为 就我们所体会到的佛菩提的境界啊，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圣妙。怎么个圣妙法呢？我们说，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声闻菩提跟缘觉菩提，它所成就的境界啊，我们用很浅显的话来形容的话，就如同是当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那我们由于我们的这个修行得力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的身心就好像如同在面对烦恼的时候就好像透明了一般，所以眼前的这个烦恼跟不如意的事情就不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身心。这个呢约略可以用来描述声闻跟缘觉菩提面对烦恼的时候的解脱境界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关键是在于说，我们在面对烦恼的时候能够反观自己的身心变成好像是透明那样，那么越是透明我们就越不受这个烦恼的影响。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透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完全的这个从这个三界里面就不再存在了，就是入了无余涅槃的境界。那么所有的这个部分呢，所有的修行也就到此为止。可是佛菩提的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佛菩提不仅观自己的身心是一片的这个虚妄，并且呢观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片的虚妄。不仅如此，在虚妄之中也见到了我们自己跟我们随处左右真实的一面，并且眼观周围外面的世界在虚妄之中所呈现的真实的一面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呢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也许听起来觉得这个玄之又玄那么我们不妨呢可以引这个中论中论也是龙树菩萨写的这个中论的几句偈来形容所谓佛菩提应该体会到的这个境界也就是佛菩提最起码应该要体会到中论所说的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或者说不来亦不去。那么这个几句偈呢就是很有名的八不中道八个不中道。那么很显然可以看到佛菩提呢入门的就是要成就这样的八不中道。那么不仅是八不中道，也佛菩提从这个八不中道开始呢还地地修行，有其圣妙的境界那所以这个佛菩提的境界真的是非常的圣妙。佛菩提也是声闻菩提跟缘觉菩提的基础。那么声闻菩提跟缘觉菩提修到最后的成就的话，难免都必须要面对和跟这个断见论者有什么差别的质疑。那么就是因为佛菩提的存在，才使得佛所教导的声闻菩提跟缘觉菩提大异于一般的断见外道。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佛菩提真的是所谓的大菩提，佛菩提真的是所谓的无上菩提。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常常听到的真心、真如、真觉、自性弥陀这些字眼，其实讲的全都是佛菩提的境界。那佛菩提除了被称为大菩提、无上菩提，因为它是非常的圣妙，它是非常的深广之外，另外它也会被称为是大圣菩提。好，大圣菩提。大圣顾名思义就是呢，这个车子非常非常的大，它可以度无量无数的众生。怎么说呢？因为缘觉菩提跟这个声闻菩提呢，当这个修行的人成就之后，那由于心性使然，到最后他必定会这个入无余涅槃。那么一旦他入无余涅槃之后，就不再于三界中出生，所以他也就不再能够度人了。可是佛菩提不然，修习佛菩提的菩萨们可以说是一世一世的修行，一世一世的地地迈进。所以修习佛菩提的菩萨呢在他生生世世的修行中可以度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佛菩提又名大圣菩提的原因啊。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菩提跟声闻菩提跟缘觉菩提大大的不同啊，它的这个道理啊，道理呢非常的圣妙，它并且是声闻跟缘觉菩提的基础，并且呢它度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叫大圣菩提。那么其实在我们讲三圣经典里面讲的大圣经啊，大圣经典，我们稍后会说到大圣经典。那么大圣经典这个字呢，其实也是从佛菩提的特性而来，因为它能够广度众生，度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它叫做大圣菩提。那么阐述跟大圣菩提相应的经典就叫做大圣经典。这个大圣经典呢，就是我们一般所常常听到的这个般若部的经典跟唯识部的经典，还有华严法华，都是所谓的这个大圣经典。那么从这里呢，我们简单呢可以了解到佛菩提跟声闻缘觉都不一样。那么我们甚至呢可以直接引优婆塞戒经里面佛所说的一句话啊，来比较这个啊三者啊。在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佛说声闻缘觉虽有菩提，都无是事，是故如来独得名佛。这个经文讲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声闻缘觉他呢啊也都有成就各自的菩提，可是如果要论到佛的种种的境界的话，那么声闻菩提呢根本都没有办法成就这些事情。佛甚至在同一处呢，甚至还打了一个比方。佛说声闻人呢度生死烦恼的大海呢啊，就好像是兔子跳进恒河一样啊。那么当这个兔子要渡河的时候，可以想见得到呢，兔子渡河是很辛苦很浅浅的在水面上载浮载沉的过去。那缘觉呢，缘觉的人由于他的智慧比较深利，所以他在渡河的时候比较有机会深入一些，但最深入的渡河呢，也不过就像最多就像一匹马那样子啊。但马相对来讲，当然已经比兔子啊这个踩到这个河里面的距离要比较深入了。那至于修习佛菩提的行者在渡生死的大海呢，佛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是相向渡河。好像你想象到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体型非常硕大的象，当它一脚踩的时候就直接踩到了这个河底，然后稳稳一步一步的渡河。这个就是从解脱的境界来看啊，声闻缘觉跟佛菩提三者之间的差异。那这个还是只是从解脱境界来说的，其实佛还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是声闻人难以想象难以企及的。所以佛有特别的交代啊，声闻缘觉虽有菩提，都无是事，是故如来啊独得名佛。所以从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从上面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菩提有分成三种，但这个三种呢，这个当然它的大小它的精深程度有非常大的差异啊，其中又以佛菩提最为珍贵，是我们在念佛法门里面应该要追寻的目标啊。那我们并且呢不要忘了，不管我们在做任何的善业的时候，都别忘了一定要以菩提心为内涵。那至于如何能够发起追寻菩提之心呢，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跟大家讲解。今天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护法与回法，正缘居士著。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由此建立正知正见的缘故，可以免于被障逆邪见所误导，亦可避免因为被误导而犯下大妄语业。